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八章。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当时的埃及是最强大的帝国，它的文化、政治、军事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上帝行的神迹击败了埃及一切的偶像，在最后的时候也用红海埋葬了埃及的法老。神行大能的事情已经传遍当时周边的所有的地方，摩西的岳父也听见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就借着刚硬的法老把他的名传遍整个的世界，使所有人都知道耶和华才是全地的主，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儿子的名字也表达了摩西在信仰当中他内心的挣扎，儿子的名字也见证了摩西他内心对上帝的经历，这样的变化透过他儿子的名字表达出来。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叶特罗他是乐意女儿还有孩子留在他身边，但却不会不让他回到他丈夫那里，也不会让孩子们不去找父亲。摩西必须带上他的家庭，这样以便管理神的教会，治理以色列的百姓。在提摩太前书3-5节那里特别记载，治理教会的必须先管理自己的家庭，自己家庭的管理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才能够治理神的教会。家庭是治理教会非常重要的前提，家庭如果没有好好的建立的话，最好什么都不要尝试去做，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首要的操练。家庭没有通过的话，一切都是虚妄、伪善而已。从教会里的牧师、教会里的执事，到教会里的童工，其实都是一样的。家庭如果没有通过考验，家庭如果治理不好，家庭没有神话语的充满，其他的地方所表现的不过是虚伪的一面、伪善的一面、假冒的一面。我们在教会过信仰生活，来到教会美丽漂亮，像天使一样的可爱，但是如果家里面没有去努力的实践信仰的话，其实所表现的一切不过是伪善而已。我们明白这个原则，就会知道不管如何的付出，多么的艰难，先把家庭建立好， 家庭如果没有治理好的话，等于违背了神的约。在这个家庭里面，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夫妻和神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的下面，夫妻的关系为首位。夫妻关系最需要操练的是，不要想着操控对方，也不要想着辖制对方，而是为对方牺牲，操练自己，为对方放下一切的权利。然后就是孩子的信仰的教育。孩子信仰的教育比学习的成绩，比其他的更加重要。家庭才是一个小的教会，家庭是信仰生活体现的最重要、最直接、最能够检验信仰的一个场所。我们所有的信仰都要在家庭里面体验出来。如果家庭不能体现我们的信仰的话，在其他地方体现的敬虔、美好、良善，其实太多的地方都是虚伪。家庭是最隐秘的地方，最小的单位，是别人最不能见到的场所。我们和家人天天生活在一起，妻子、丈夫、孩子，在家里面最能够磨练我们的性情、我们的人格、我们的盼望，最能够体现我们是否在家里面愿意牺牲自己。这个原则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家庭是治理教会最先体现信仰的领域，家庭也是我们实践信仰最直接的地方。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慰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摩西见到岳父，就讲述了耶和华怎样搭救，都述说给他岳父听，包括哪些事，在埃及地将十大灾难，过红海事件，使苦水变甜的玛拉，旷野供给玛拿，鹌鹑的事件，使磐石出水的利非定，战败亚玛利的事件，这些所有的事件讲述给他的岳父，讲述给他的岳父，他的岳父听见神行的奇事，欢喜快乐。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像清教徒的解经家马太·亨利啊，或者一些人认为，在这里叶特罗更加清晰地认识了耶和华，甚至是他真正的打开了眼睛，看见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而这个观念从这里以后反复地出现，这个观念就是耶和华比众神都大。众神或者万神，不是说还有许多的神，是指那些人自己发明的偶像，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构造的神。这些假的太多了，多的数不胜数。 这些朵朵的假的在独一的耶和华面前都是瓦器、木头、尘土，人自己构建的。这个观念太重要了，圣经之后反复的出现这个观念，一切的假神在神面前都是虚无，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是不变的，是永恒的那一位。所有的假神是人造的，唯有神是自由拥有，是自存永恒不变的那一位。那一位孩子们总喜欢去问，谁造的上帝？上帝什么时候有的能力？人的头脑中总认为上帝是有开始的，上帝在某一刻是不存在的，又在某一刻忽然间出现了，这些观念完全是错的。唯有耶和华是自由拥有，其他所有的偶像是在历史的某一刻人用自己的头脑推敲出来的假的。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我们看见摩西啊，每天非常的忙碌，百姓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这个时间真的是工作狂，疯狂的工作，因为责任太大，事情太多，问题是没完没了的在处理。200万人的人口啊，那么多人口得多少的事情。而这个审判的程序，判断事物的程序，耗尽了摩西。我们可以假设一下，从早到晚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需要按照神的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如何的行，如何的执行判断，如何的实行审判，如何做出智慧的决策。这份差事啊，实在是难当，而这样耗下去，迟早会把摩西折磨半死。这些百姓有离婚的，有生在疾病啊，有生病的，也有养育不了孩子，也有想堕胎的，也有在这个生活当中夫妻争吵的，也有人与人之间财务的损失争吵的，这些事情多得不得了。摩西需要用神的话语去处理所有的发生的事情，解释、应用、安排、评估、去指导。摩西这个时间呢，真的是一个像一个垃圾桶一样，每个人都把烦恼苦水倒到摩西的那里，摩西需要照神的话去解释、去处理、去审判、去判断。而且不但摩西忙碌，百姓也每天等候，这样耗下去会怨声哀悼，迟早会出事的。18节那里说，你和这些百姓心都疲惫，疯狂的工作得不到休息的话，得不到调整的话，就会疲惫，疲惫就会怎么样，会抱怨、怨声哀悼。在使徒行传我们也看见，当时教会的人数激增啊，然后使徒们在这个当时教会里吃饭的事情上没有好的管理，就造成了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书生怎么说呢？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事情太多的话，就会有些事情无暇去顾及，就会造成怨声哀悼抱怨，迟早会闹出事来的。他的岳父看见摩西如此，就一眼看出了问题。他的岳父也真正属于这种精英，和别人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摩西的劳累，看出摩西的这个在治理百姓上的不妥。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粮灶之间实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说的没有错，他的责任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啊。这个时间神还没有赐下成文的律法，20章神才赐下来。那摩西遇到难解的事情就求问神，神指示他，他在告诉以色列民。总而言之，摩西的责任就是将律例法度教导指示以色列民，让他们行当行的，做所做的。在马太福音，主也说，凡我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认识神的律例和法度。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是因为偏离了神的话语，烦恼、焦虑、关系的破裂，没有盼望，最终的结果是因为偏离了上帝的话。在出埃及记20章1之后，神的律例非常详细的指导以色列民工作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偷盗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方方面面都在神的律例的教导之下，指导以色列民该如何的去生活。我们生活所有的领域出现了问题，原因是因为什么？没有按神的话，没有按神话的规范去处理、去看待，我们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原则的话，真的是读也读不明白，看也看不懂，真的是很惨。没有神的话的结果，就是像丛林的野兽，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想怎么处理自己人生的事就怎么去处理，真的是丛林的野兽乱窜，没有神话语的约束，没有话语作为缰绳、作为标尺。摩西岳父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百姓都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个人办理不了。他的岳父啊，指出了摩西在治理百姓上缺乏一定的智慧。摩西是非常忠心的，但是缺乏智慧。在《三国演义》里面，我们看到蜀国啊，就是刘备。刘备当时为了得到这个贤才，他三顾茅庐，邀请孔明拔刀相助。他也听过人说过“卧龙凤雏”，只要得到一位，即可得天下。卧龙就是指诸葛亮、孔明，凤雏呢就是庞统。后来刘备可以说两人都得到，两者兼得，那为何不能平天下呢？ 庞统因为大意冒死死在乱箭之下，孔明54岁啊也早逝。后来的这个蜀国呢也因此败亡。败亡的原因在哪里？孔明在世的时候，在治理蜀国的时候，可以说事无大小，闲绝余量，20仗以上的案子孔明亲自处理，他觉得自己处理的比别人好，自己做的比别人妥当，所以一手包揽。我们要知道人是有限的，如果处理所有的事，那每天就会被紧急的事缠累，重要的事呢便无暇去处理。蜀国在孔明死后，就是由一个投降的降将，由姜维来支撑大局。为什么？后继无人，孔明太忙了，没有时间训练后人。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有生命的领袖是必须的，摩西绝对是优秀的领袖。他经历了40年埃及文化的训练，又经历40年旷野的训练。如此好的领袖并不足以使教会复兴，因为摩西是有限的。那为什么摩西没有看见自己的有限，没有看到自己的局限性？神从来没有让我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摩西真的是在神的家中尽忠，但是他在治理百姓的事情上是有限的。加尔文在解释的时候，加尔文说，那么就让神的仆人学习谨慎度量他们的能力，免得他们会因着揽住了太多的工作而耗尽了，因为这样的倾向是十分常见的弊端。不少人不易自我克制，而为之卷走了，所以每一个人应当在他自己的范畴内限制自己，让我们学习神在人类中是这样的安排我们的光景，使得每一个人只赋予某些度量的恩赐，而职分的分配就看恩赐而定。神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全才，上帝把他的恩赐赐给了教会不同的人，让教会的人参与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如果教会中只有一个人拥有全部的恩赐，他自己把所有的事全做完了，这个教会其实也是不健康的，因为教会不属于这个领袖或者传道人这一个人，他属于每一个得救上帝儿女的，他属于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这个家都需要带有责任。上帝也把恩赐按照他的主权分配给教会不同的人，在教会合理的安排之下，每一个人都当尽自己的能力来建立主的教会。上帝赐给一些人的能力恩赐有局限性，其实更为了让教会彼此的依赖，彼此依靠，互相联络，来建立主的教会。神的仆人不单要有忠心，还要有见识，这是必备的。只有忠心没有见识的话，也做不好神的工作。他的岳父指出了摩西的有限，需要改变，改变这种的状态，才能更好的让以色列群体得到更好的治理。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在家里面也好，或者在其他的工作岗位也好，我们总是说自己很累，心里枯竭，怨声哀悼， 在家里面更是如此。啊，为什么？认为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累，心里累，总是抱怨。其实我们是很忠心的，但是不肯放手，把应该能够分配出去的工作分配给自己的配偶，分配给自己的孩子，不肯放手啊。虽然有忠心，但也有一种不信任，不信任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能够分担家里的责任，家里的重担和义务。有很多的妻子像女强人一样来照料这个家，她总是说我丈夫不行，这不行那不行，我自己累得不行，都是我自己做。其实是你自己太骄傲了，不信任自己的丈夫，让他去承担家里的责任。丈夫也是如此，合理的分配可以让家变得井然有序，不合理的分配，看似付出，看似忠心，其实是不信任自己的配偶，那自己所造成的心理枯竭、怨声哀叹的状态，是因为自己的无知、缺乏见识。我们对孩子也是如此，说孩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学习也不好，事情也做不了，为什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智慧，让孩子做他该做的，承担他应该承担的，就认为我作为父母累死我们了，为孩子做这事做那事，他什么都不干。其实不是什么都不干，是没有用智慧的方式训练孩子。如果好好的训练孩子的话，孩子完全是可以的。19节，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要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将律例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伪、恨不义之才的，派他们做前副长、百副长、五十副长、十副长，管理百姓。你看所选的这个管理的人，他的灵性和恩赐两者连在一起的，敬畏神、诚实无伪、恨不义之财的人。上半句说恩赐，下半句说这些有才能的人、有恩赐的人，同时要敬畏神、诚实无伪、恨不义之财。灵性和工作能力是连在一起的，灵性不好的时候，人格不好，工作也不可能做好。清教徒时期，他们不单信仰好，他们的家庭也好，工作也好。你可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的灵性淫乱的时候、下滑的时候，家庭、婚姻、教育孩子，他们做生意、诡诈，一切都往下滑。当他们的灵性恢复的时候，婚姻变得圣洁，养育孩子，工作诚实勤劳，不懒惰，不贪婪，不取不义之财。灵性和我们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灵性下滑的时候，生活一团糟，灵性复兴的时候，生活再艰难都是幸福。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面前，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松些，他们也可以同担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承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到他们的住处。你看他这位 精明的岳父啊，真的在管理方面来说属于精英。他出的这个主意呢，摩西也采纳了，而且更新了组织，更多的人参与到以色列的庞大群体的治理当中，每十家设立十夫长治理他们，五十家设立五十夫长，一百家设立百夫长，每十个百夫长之上有千夫长，千夫长上面有族长，十夫长判断不了的才到五十夫长那里。如此类推，摩西省很多的时间，他能专心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好的决策能够让教会兴旺，错误的决策能够让教会停止不前。在历史上有一宣教士叫逆维斯，我想在前面我们讲过他，就是农业宣教很成功的那位宣教士。他除了农业宣教很成功之外，他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啊，这种政策，这种的原则对教会的发展是极为有益的。逆维斯是1853年来华的，到了1861年呢，就在山东的登州工作，在中国工作长达32年。他工作的方法不单是把福音带给当地的人，同时他还赈灾，让人看见耶稣的爱，还帮助当时的百姓种植改良，推广各样的水果，烟台的苹果啊、葡萄啊，众多的水果就是由这位宣教士所带来的。烟台苹果啊，烟台原来没有那么好吃的苹果。他最大的贡献不仅于此，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宣教上的策略。当时中国教会的牧养可以说完全依赖宣教士，外国的宣教士来牧养中国的教会，治理中国的教会，它是有它的局限性，语言的问题，肤色的问题，如果宣教士离开的话，教会应该怎么办？在1885年的时候，逆维斯提出了自立、自养、自传的宣教的原则。这个政策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不是出于这个三自爱国委员会，最早是出于这位宣教士提出来。当时华北的长老会的宣教的群体不接受他的看法，仍然沿用老的办法，就是把宣教区的基督徒看成软弱的、幼小的、需要乳养的小羊，成年累月的从他们的国家募款，再聘请自己国家的宣教士来做他们的牧师。逆维斯就大声疾呼要放弃这种不符合圣经的方法，而改成三自的原则，就是让中国人能够自立、自养、自传，能够自己有自己本土的牧师传道人，能够由中国教会供养自己的传道人，能够自己传福音给自己本土的同胞，用这样的方法来训练传道人。这个方法是非常有效的，今天有许多的传道人靠着外国的供给、外国教会的供给牧会，这个不是荣耀，这是丢人羞耻。现在依然还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就足以证明中国教会还是没有达到自立、自扬、自传。以前有是可以理解，现在中国教会已经和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还有许多的传道人依靠外国的供养来服侍，就证明中国教会还真的是软弱、幼小、无知。尼维斯的 原则是要训练当地的传道人，把教会治理的权柄交给当地的传道人，把神学院交给他们，让他们站立起来，尽量不再依靠外援，不再依靠外面的宣教士的供养治理，这样的方法才真的有效。尼维斯的方法后来影响了韩国，韩国也在尼维斯这种自立自养自传的这种的政策原则之下受益匪浅。中国教会在这种政策之下其实也是非常受益的。到了1900年之后，就有中国大量的本土的传道人出现，好的政策、好的原理、好的建议能够帮助教会的复兴，愚昧的方法、无知的这个盲目的工作下去，只能使教会受到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在18章可以看见，教会的建造真的需要按照神的方法，让更多有恩赐、有能力的人参与神的教会，同时也希望每一间地方的教会能够拥有自己的圣职，拥有自己的传道人，拥有自己的执事，拥有自己的教师，能够使教会健全起来。教会无法健康的成长，是因为没有看见地方教会需要全备，地方教会真的需要自立自扬自传。这不代表与别的教会没有交流，而是每一个地方教会应该成为一个健康的不断的完善的教会。我们应当思想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所在的教会也真的需要做出许多的改变，用合意的方法、圣经的原则、合理的推论，能够使教会拟定各样的计划，能够健壮的成长。愿主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真的可以照着你的话语、照着你的启示去思想教会的治理，让教会井然有序、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也能够让教会不同的弟兄姐妹他的能力、恩赐能够发挥运用在教会中。求主特别的用你的话语，用你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自然之光去合理的治理你的教会，建立你所给我们的家。主啊，我们总是愚昧无知，总是不知道如何使教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完善成熟。但愿主用你的话语提醒，使我们做当做的、行当行的。愿主帮助，奉主名祷告，阿门。